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
这几年经济下行嘛，钱难赚，疫情之后吧，钱比以前更难赚。
经济下行削弱了一些中国民众对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热情。菲律宾将很快再次起诉中国，卢比奥重申美国协防盟友的钢铁承诺。胡歌加入民盟引热议，吸纳影视名流的中国式多党政治，
更多的是想利用他们，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民主同盟呢，是共产党砸的一个花架子。
珠海、江苏两信中式杀人犯已伏法，分析称以暴制暴毫无司法价值。
这两个案子之所以要进行的那么快，从中国的角度有两个原因。第一，尽可能要让民众认为政府在高效地处理公安问题。其二，该案子早点结束，就会尽早结束民众讨论这两个案子背后的脉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陆阳。蛇年即将到来，中国繁忙的春运已经开始。路透社23号在北京采访的一些民众表示，他们期待着回家与亲人一起欢度春节，但对未来一年的就业前景和就业机会表示担忧。
票确实有点紧张。
那个各大高校也就是人很多，然后现在就是毕业生数量也很多，就不太好找工作。
今后的话还会去大城市的，没办法，就业环境不怎么好嘛。这几年经济下行嘛，钱难赚，疫情之后吧，钱比以前更难赚，工作也不是很好找，很多周围失业的人比较多，都说比较难。
中国官方春节假期将从元月28号持续到2月4号。在台湾，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星期四1月23号指责由台湾两大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掌控的立法院本周大幅删减和冻结行政院提出的今年度中央政府预算，称其为自杀式删减，并公开表示会考虑要求立法院对预算案作出复议。卓荣泰是在台北行政院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战争拖延压力加大，普京对俄经济状况的忧虑日益加深。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着力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的时候，来自俄罗斯的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这场战争对俄罗斯经济的扭曲和拖累的忧虑日益加深。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周四1月23号在祝贺特朗普就职的电话中表示，沙特阿拉伯计划在未来4年内为扩大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而投入至少6000亿美元。寻求加深与美国这个沙特最重要的西方盟友的关系。北约秘书长誓言增加防务开支。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元月23号说，北约成员国急需增加防务开支，并将在近期确保所有成员国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达到2%的水平。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吕特还表示，北约将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正在波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元月23号说，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以确保乌克兰的主权为前提。他还呼吁美国和欧洲在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保持团结。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俄罗斯拒绝就结束俄乌战争达成协议，美国将对俄罗斯加征关税。 菲律宾司法部长克里斯平·雷姆拉星期四1月23号表示，马尼拉很快就选择一个国际法律平台上再次就中国在南中国海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破坏提出诉讼。此前稍早，美国新任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与菲律宾外长恩里克·马纳洛通电话，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并重申美国协防菲律宾的钢铁般承诺。在荷兰政府表示将从4月1号起扩大对先进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之后，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周四1月23号在海牙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表示中方愿意增进互信，共同努力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另一方面，日本对苏州日本校车站持刀袭击男子被判死刑作出反应。去年六月，在苏州的日本校车站持刀袭击的男子周家胜被判死刑。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23号对判决作出反应。这次袭击造成一名日本母亲和她的孩子受伤，并造成试图阻止袭击的中国籍校车引导员胡友平死亡。最后，洛杉矶两场大火尚未扑灭。周三在洛杉矶北部爆发一场新的野火，迅速扩延到9400多英亩，约38平方公里。强风和干燥的灌木丛助长了火势的蔓延，迫使当局对超过3.1万人下达强制疏散令。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美国国会听证聚焦中国网络黑客攻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1月22号在一场针对中国网络黑客攻击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会随时准备关闭我们的基础服务。他还说，美国之前一直在防御，现在是时候发动进攻了。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好的，陆阳。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说，
China is pre-positioned in our infrastructure. We know it, and they have been for years.
中国已经在我们的基础设施中预先部署，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如果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关闭我们的基础服务、通信、能源网络、海港和供水系统，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美国经济、政府和军队都依赖于我们网络和基础设施的韧性。我们现在要领先一步应对一系列台风黑客，都已经有点为时已晚了。台风黑客组织的参与者似乎每天都在增加，我们防御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时候发起进攻的时候了。网络安全战略副总裁布兰登·威尔士说，
The PRC's objective is unambiguous. They are preparing for war.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们正准备向美国企业、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的网络开战。他们的目标是通过破坏我们向太平洋投射力量的能力，阻止美国保卫其伙伴和盟友，并通过在国内造成社会混乱来削弱美国的决心。我们的回应必须同样清晰，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将政府资源、权力和专业知识与私营部门的创新、见解和影响力相结合，所有这些都以美国人民的支持为后盾。退役海军少将、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高级主任马克·蒙哥马利表示，
We now have to actually publicly execute operations against
Chinese cyber infrastructure.
我们现在必须公开对中国的网络基础设施采取行动，表明我们知道你们做了网络攻击这件事，我们知道你们使用这个网络基础设施来做这件事，我们将从你的能力中移除这个网络基础设施。我们可能会牺牲某个工具，我们可能会牺牲某条途径，但我认为军方、网络指挥部和情报委员会有很多工具和很多途径，但我们需要公开展示，我们应该承认是我们做的，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否则中国黑客会继续做他们正在做的网络攻击的事情。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美国国会听证聚焦中国网络黑客攻击，感谢平章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和政论作家陈破空的内容选播。特朗普第二任期如何加强印太战略，破解中俄伊朝新四人帮的结盟态势？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全球局势，俄乌战争尚未终结，中东局势风云诡谲，台海危机一触即发，朝鲜半岛的核武阴影也挥之不去。特朗普第二任期如何加强印太战略，破解中俄伊朝新四人帮的结盟态势？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和政论作家陈破空的内容选播。
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他在第一任曾经三度和金正恩进行会面啊，在这新加坡河内还有一次在板门店。那么你认为他现在重返白宫之后，他的第二任是不是有意重启这个所谓的美朝谈判呢？陈破空先生。
对特朗普来说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特朗普是商人没错，是体制外的人，但是正因为这样，他跟所有建制派的人物表现都不同。建制派的领导人说话都是一板一眼，有他的格式，但是特朗普说话有他的个性，可以说这个个性总结起来是说好话出重拳。他有他的政治目标，说这个是让金正恩、习近平、普京都有领教的。比如说金正恩虽然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里跟他谈，但川普的目标是以放下核武器实现半岛的永久和平，并且对外开放，美国提供援助，结束制裁。但最终在河内谈判破局，是因为这个金正恩说他的核武器销毁了，说在宁边，在封信里，但是川普拿出一个清单，你的国家的土地每一寸我们都了解，你还有60多处藏核武器，说你把这些核武器都销毁了再来谈解除制裁提供援助吧。所以后来看到金正恩发呆，他就说了一句，委员长先生，你还没有准备好，半小时就离场了。所以川普没有给金正恩任何的实际好处，有口惠而无实质而已。所以这就是川普的这个特色。说川普的方法不是建制派的方法，什么硬碰硬，反正你四个人是很邪恶轴心，我就绑在一起打。这个拜登说的，你们形成了邪恶轴心，布林肯说，但是川普说我要拆散这个邪恶轴心，不仅要拆散你们四个，我还拆散你们两个，中国还要拆散，尽管功夫很大。说川普的做法方向一致，但是成本较低。说这次他向金正恩喊话了，又是一次伸出橄榄枝，但金正恩还会不会上习近平的当，习近平会不会再来搞破坏，这个就端视金正恩的智慧，也端视特朗普的鉴别力了。
好的。那么荣伟先生，其实刚刚陈破空先生意思是，特朗普现在策略是要各个击破，去拉拢这些这个像金正恩等等来孤立中共。当然现在金正恩他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朝鲜是派兵有在支援这场俄乌战争的。那么面对这个特朗普一上任就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他的这个公开示爱啊，说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您认为这个金正恩究竟会怎么样来回应特朗普的这番话呢？当然这番话其实在首尔、在南韩、韩国呢，其实也引发了一些紧张和担忧，主要是担心美国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会不会动摇。不晓得你怎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上任所对金正恩讲的这一番话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当然你可以说他这个这个川普的什么策略啊，他的执政风格啊。那么刚才你提到的四国啊，中俄 啊，朝伊朗，我们称为是新的邪恶轴心啊。这个世界上民主国家也好，这个有基本常识的也好，啊，他们是独裁的或者是什么的，已经成为一个邪恶轴心。但是这四国的领导人啊，我不知道他跟伊朗领导人是怎么样，他有没有说过这话，反正都是朋友啊，什么啊，关系很好啊 ，very smart， 他就是一句话，习近平 very smart， 普京 very smart， 啊。甚至说他这个也是很 smart， 那这个我们用那个土话金三胖，对吧？这个都是独裁国家，我称之为这四个独裁国家，现在叫新四人帮。我的评价是，川普上台了，新四人帮弹冠相庆，现在啊，他们高兴死了，好吧？这是我的评价。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和政论作家陈破空的内容选播，特朗普第二任期如何加强印太战略，破解中俄一朝新四人帮的结盟态势。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珠海江苏两县中市杀人犯已伏法，分析指以暴制暴，毫无司法价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名于去年11月犯下无差别杀人罪的犯嫌，已于1月20号双双被执行死刑。从案发到执行，不到3个月的时间。专家警告，这种速判速决的做法不仅缺乏司法价值，也错失了社会深刻反思和防范悲剧重演的机会。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20日已对樊维秋执行死刑。62岁的樊维秋去年11月在广东珠海体育场周边驾驶越野车蓄意撞人，共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另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同日伏法的还有来自江苏宜兴的徐家金。21岁的徐家金是去年11月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附近无差别砍杀他人的罪犯，共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对于这两件县中市杀人案件的审理，人权律师和中国社会观察人士都摇头称汗。在社媒平台上，有7.9万粉丝的博主李玉修是长期观察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者，他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种死刑判决和执行速度过快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且如此草率的执行死刑也是司法严重倒退，因为即使是证据确凿，也不应该这么快完成审理和处决，这程序意味着中国司法不存在纠错程序。现居住于美国纽约的前北京人权律师吴少平也同意，这两案的处置体现了中共的暴政思维，就是把杀人的人也杀了就可以平息民愤，但若不找出极端犯行背后的真正噪音，就无法真正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吴少平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在这两个案件当中很典型的，他都没有给外界透露这样的一种信息，也不允许社会各界去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还是欲盖弥彰，就是因为大家没办法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就找不到发生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你就无法对症下药。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一言网的项目经理史凯文也说，这两个案子再次凸显了司法不过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武器。位于台北的史凯文说，中国司法体系严重缺乏正当程序与独立，尤其涉政治敏感案件，无数维权人士在审理前多数被拘留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进入秘密审理，也不能自由选择辩护律师，非常极端。至于珠海车撞人案和江苏高校砍人案，能在3个月内结案也是另外一种极端。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共同脉络是，中共完全掌握司法，司法毫无制衡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的另一个政治武器。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
这两个案子之所以要进行的那么快，从中国的角度有两个原因。第一，尽可能要让民众认为政府在高效地处理公安问题。其二，该案子早点结束，就会尽早结束民众讨论这两个案子背后的脉络。这个脉络涉及到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放缓问题。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珠海、江苏两县中市杀人犯已伏法，分析指以暴制暴，毫无司法价值。感谢平章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胡歌加入民盟引热议，吸纳影视名流的中国式多党政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艺人胡歌出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引发广泛关注。粉丝普遍对明星涉足政界持正面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提升公众影响力。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吸纳明星加入民主党派，不仅看重其庞大的粉丝基础和舆论号召力，使其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工具，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中共的单一党派色彩，塑造多党合作的形象。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胡歌因主演电视剧《琅琊榜》和《繁花》而广受欢迎。他在2019年加入民盟，这是中共领导下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元月11号，民盟中央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确认胡歌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副主任。消息一经公布，胡歌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社交媒体上众多娱乐博主对此表示赞许。分析人士认为，胡歌的影响力远超传统政界人士，尤其受到90后、00后年轻人的喜爱。旅居美国的中国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中国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不可能成为党组织议员，因此中共通过拉拢党外人士纳为自己人，以其相对淡化的党色彩身份开展宣传活动或间接赋予使命，外宣工作效果更好。蔡慎坤告诉美国之音，
放在这个民主党派里面，给他授予一个职务，那发挥的作用更宽泛，不仅仅的只是影响党内的人，更多的是影响党外的人，包括一些海外华人团体啊。一方面呢，给他们的一个帽子戴上；另一方面呢，也觉得那共产党啊，还是跟社会知名人士啊、演艺圈呢、能够融为一体的，更多的是想利用他们，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2024年6月，胡歌曾访问台湾，出席青年交流座谈会，当时两岸关系紧张，影视交流也难免被赋予政治意味。蔡慎坤认为，中共利用文化交流推动统一大业，胡歌等明星的影响力正是其统战策略的重要一环。他提醒，中国统战台湾的情势非常严峻，应警惕无处不在的渗透。中国近年来又有多位知名艺人进入民主党派，如靳东出任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相声演员冯巩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副主席。星岛日报报道指出，加入民主党派已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对于明星而言能带来一定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庇护，比如章子怡、李冰冰2018年担任致公党中央文化委员会顾问。尽管中共通过吸纳明星试图在国内外塑造多党合作的形象，但专家强调，中国的多党政治与西方民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旅美维权人士、中国民主党执行长介立健说，民盟是中国第二大党，对外是民主党派，对内与共产党都是一家人，财政和社会资源都靠中共支持。介立健说，
民主同盟呢，是共产党搭的一个花架子，需要百家争鸣啊，一个价值体现。 来代表中国不是独裁这么一个体制，中共他说了算，为共产党，中国是全过程民主的代表。如果是很多配角在一起演绎这一台戏的时候，更加衬托出这个主角他的光环，执政能力的突出表现。
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胡歌加入民盟尹热议，吸纳影视名流的中国式多党政治。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热搜内容选播。春节前中国各地讨薪潮比任何年份都强烈，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农历新年临近，中国各地爆发的讨薪潮比以往任何年份都猛，范围更广。下面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内容选播。春节前讨薪潮比任何年份都强烈，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1月17日，陕西西安农民工向西北建设讨薪，该单位欠农民工薪酬1600万，却只愿意给带头的160万。
他给二十个房子，然后来回来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卡都按存了，他都是做了，做好的，是反悔的。三个房子跑到房子去了。
1月20日，建筑工人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空港陈院3期的一栋住宅楼楼顶讨薪。
1、2、3层、4层、5层、6层、7层、8层、9层，9人来了，消防队也来了。
1月20日，四川长宁县政府门口，民工敲锣打鼓讨要欠薪。覆巢之下无完卵，就连一些中字头国有建筑集团也拖欠工资，而这些集团公司曾经是所谓的基建狂魔的主力军。1月21日，中铁20局民工讨要工资。1月21日，中铁3局成都民工讨要工资。1月21日，中建8局4公司民工讨要工资。
中建8局，我看年底干一年，到年底嘛，拿钱都这么难拿，你看，在中建8局，中途的都难拿钱，干完了都还工地干完了都还没拿到钱。
一位推特网友留言评论：“再恶意讨薪，就送缅北园区去。”中铁20局对那儿很熟的。这短短一句话内涵深远，既讽刺了中铁20局在国内拖欠工人工资，又暗讽了这家国字号企业参加了缅甸电诈园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已指香港已经越来越像一座普通的大陆城市，其中一个表征就是建筑工人讨薪也出现在了香港。1月20日，香港深水埗鸭寮街民主大厦的外墙装修工人在楼顶上讨薪。
咩事啊？咩料啊？咩事啊？咩料啊？
网友沮丧地说：“香港回归了。”除了叫警察帮忙镇压讨薪工人，一些企业想出了更多的防范讨薪人的措施。1月20日，海南儋州恒大海花岛的开发商为了阻拦讨薪的建筑工人，在大门前筑起了2道铁丝网防护墙。网友嘲讽道：“有钱买铁丝网维稳，没钱发工资。”最近几天，推特上就出现了至少24起有视频、有真相的讨薪事件，这应该只是冰山一角。在大家都忙着回家过年的时候，这些讨薪人却被逼得走投无路，无法拿到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一年赚来的薪水。打工挣钱天经地义，而在中共治下的利害国，这点基本的公理都荡然无存。
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春节前讨薪潮比任何年份都强烈，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